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大家应该可以听出今天的环境声音有点不太一样，对，就是我们今天很难得的四人出击，对，我们上次去预秀应该也是三个人而已，就我们跟伟慈嘛，对，今天是难得的合作特辑，
因为有人买了很多器材，所以他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对，我们终于可以就是简易的完成四人录音了，对，但今天这个不是重点，对，不要再回到器材的问题，
okay.
对，好，那我们今天是跟那个一个正在进行集资中的杂志叫做 OM 一个人生活合作，那其实当初他们发信来的时候是跟我们是说问我们可不可以有兴趣推广，那我想说因为我觉得主题蛮有趣的，所以就问对方说，那要不要就直接来录音这样，对，所以就有了今天的就是活动，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杂志企划应该还蛮符合算是某一个文化群体的定义这样子，因为他是 focus 在自己一个人生活这件事情，这也算是近期就是年轻世代非常针对已久的各种话题。
我觉得我们自己好像节目上之前也蛮常聊到这种相关的吧。
对，而且应该说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人自己过好像对我们来说蛮稀松平常的，可是你知道之前网络上不是会有那种什么
孤独量表，
对，孤独量表，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动手术，一个人看电影，尤其一个人看电影我们都很习惯，
对，
可是我们很多，我其实真的很多一般的朋友会觉得哦这件事难度很高这样，或者他觉得看电影这个社交活动，好，那我们先不要自己闲聊，
开始闲聊，对对 对，不好意思，
我们先介绍人家出场。那我们欢迎就是今天的来宾是那个 OM 一个人生活的，目前是主编的嘉宇，还有做行销的芷萱。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对，你们可以稍微说一下，就是你们谁是谁这样子，对。
好，大家好，我是 OM 一个人生活的主编，我叫嘉宇。
大家好，我是 OM 一个人生活的行销芷萱。
对，那就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对，听得出来就是非常的紧张，但应该会越来越好。没有，每次开始都是这样子的，对，
不，我也觉得每次开始都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这次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给访纲，这样大家就不会一直想着要回答访纲，
但我刚刚一直在想会不会其实给访纲你们会不会比较不紧张啊。
我觉得有，我们还在那边推测说可能会问什么问题，那我们怎么回答。
我有偷偷拟一个自己想象的访纲。
抱歉抱歉两位，
抱歉，我们的预想跟人家不一样这样子。
對對對，我们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
对，
能够很会一个人生活 OK。
你不擅长跟群体一起，
对，不擅长跟群体一起互动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稍微先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听过这个杂志，但我自己个人的话其实让我最讶异的一个点是我之前就有看到过，那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看到 OM 在集资，然后我其实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已经像是周刊编辑那样就是已经有在出刊的杂志，但后来是他们来信才知道原来现在是学生团队的企划，可以稍微问一下当初这个是怎么开始的吗？
好，那我先讲我自己的话，我其实都会跟我朋友开玩笑说是因为我们总编辑失恋所以我们才做这个、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因为那是我们总编辑大二的时候，然后他修了一堂跟杂志相关的课程，然后他就一直有一个就是编辑梦，所以他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是应该想了很久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要做什么主题这样子，然后就是灵感来自于某一次他自己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然后被他朋友看见，然后他朋友回去就传讯息给他说，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吃饭，怎么这么可怜，他就觉得说这不是一件就是应该是负面评价的事情，对，所以他就决定要以这个作为主题。
不好意思，我想要稍微问一下，就是没有，我说那个朋友看到说为什么不跟他打招呼呢？为什么要回去以后才讲这件事呢？
回去都默默发文说那个，你一个人吃饭很可怜，我看到你了。
对啊，什么意思？
可能是在店里面跟店外面。
OK OK。
而且真的让我想到，就是我刚录音之前，我还一个人拿着真鲜的那个寿司在站在外面等。好了，那所以他一开始的初衷真的是有点类似说就是传统我们认知中的大家会觉得一个人好像很惨很可怜，或者像现在很流行，还是现在已经不流行母胎单身这个词这样子。
有啦有啦，应该
还是
有
在流行
吧，
对，就感觉一个人过活这件事情的焦虑在近年蛮被就是放大的，对，所以出发点真的是因为这样子来去做的。反驳我也没关系。
没有，那我讲我自己好了，因为我一开始觉得我是一个人生活的王者，就是我觉得我很强，但是因为我其实可以一个人吃饭，然后一个人去看电影，就是做很多事情，然后可能相较我一些朋友他会觉得为什么我还可以一个人去逛街，然后之类的事情会让他们觉得很压抑。可是我真的因为我是高雄人，然后我从高雄来台北之后就是每天在一个人 在租屋处真的觉得很孤单，然后也刚好因为这样就看到了这本杂志，然后它的第一期刚好是叫《异乡异乡》，然后采访的人是叫林大样，是一个作者，他也是高雄人。我觉得那时候很触动我一句话是他在讲关于虽然我们身处在异乡，但是这个地方可能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家乡。所以一开始我是讲 这段话，然后去应那个面试的，我们然后就被打动，他们就被我这段话打动
的。哦，所以你是在杂志已经发了第一期之后才加入的，就是看到杂志的内容，然后才去面试，这样吗？
对对对，我是只有参与四到五期，还有这次的特辑。
哦，了解。所以可以问一下，就是目前是怎么运作的吗？就是目前你们的分工是怎么运作的？因为看起来就是大家应该算是都是各自抽时间出来，然后投入在这个杂志上面。可是他又有上集资，那集资也算是一个有档期压力的东西，所以想好奇一下你们自己平常是怎么做分工的。
目前组织就是有分成四个组，就是美术编辑、企划编辑、行销，还有数位内容编辑这样子。然后在募资的时候比较特别，就会多出一个募资策划的这个职位，然后就是这个职位目前是由过去团队成员再回来帮忙的。对
哦，所以他们可能是比如说毕业或出社会有工作了，就先暂时离开，然后又回来帮忙这一段这样子。
对，没错。
哦 okay, ，OK。
所以你们会有点像是有点学长学弟之类的那种感觉吗？因为有些人可能已经毕业了，我说从这个活动毕业了这样子，
还是大家脱离单身就会离开这个
团队，就会离开这个。所以我以为这个一个人生活并不一定
啊，没有没有，不一定是单身，就是单子恋爱，就是你比如说你原本一个人住，然后你住到一个有很多室友的地方，你就得离开，
你就要离开这个团队这样子，
丧失这个一个人的
资
格
这样。
没有，完全不是，团队还是有成员是有另一半的。
OK, okay.。
我刚刚我们前面就是在闲聊的时候，其实也有聊到，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最开始有一个设想，就是我看到的时候。以为虽然我知道你们很年轻，但我以为可能很多人都是刚出社会之类，但是其实现在是不是蛮多人其实还是大学生？
对。
然后跟就是刚好有讲到说是来自很多不同学校的一个组成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你目前问一下有哪些学校的成员吗？就是
台大、政大，然后还有
台艺大、台师大，还有台北市立大学。
嗯，但都是北部的学校的，
这是一个北漂限定杂志的。
哦，所以如果你是台北人的话，不能讲，开始自己在那边。
你如果一个人住家里，不算一个人生活。
对啊，对，因为刚刚我们前面也在聊说什么一个人生活，就是说什么好女友就说哦，我们也很擅长。我就想说，我应该不算，我觉得我自己有自我认同比较偏向啃老的类型，不好意思。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实体开会这件事情，所以要来可能就比较困难。我们最远的团队成员是住在新竹。
哦、oh, okay, okay.
对。
嗯。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讲北漂其实算是一个蛮容易需要一个人过活的情境，没错啦。
嗯。
就你本来到外地念书，尤其台北北北基桃族这样，好，北北基桃族这样的生活压力相对尤其是北北基这一代，就是生活压力确实比其他地方大。那因为生活压力的关系，比如说你房租吃掉很多钱，你就会少了一些钱可以去社交或去做其他事情，所以相对你就会变成是你要先一个人活得好，你才有其他余裕去做认识其他人或做其他事、或者是像比如说房租找光是该怎么讲，就是你要跟人家一起住这件事情，就变成一起住可能是为了省钱，可能就得面对一些社交生活这样的。刚子萱是不是在我们前面闲聊的时候有讲过，是哪一位有说你们是住那个共生公寓是不是？
是我。
哦，现在还是住在那个共生公寓。
哦，我现在还是住在那边，所以我是不是要被踢出这个一个人生活？
没有，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就是 social 生活的挑战，因为像我的话，我之前也去看过像九楼那种公寓，然后对我来讲，虽然就是我也是工作上面要跟很多人交际，而且甚至九楼的团队我也直接认识，对，那也有被邀请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常在处在一个你知道很高度 social 的状态，因为共生公寓会给人一种就是大家好像需要非常热爱分享共享自己的生活技能这样子，不是技能，就是你要很愿意跟与人交往，不能整天关在房间一个礼拜这样子，对，
或者是可能要比较不会对别人的目光感到害羞，因为像我就很常就是躺在沙发上， 这样算是霸占公共的领域吗？
不管你有付钱应该还行吧。
但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人这样走来走去会有点害羞，但我还好，就是很自然的在使用电视，很自然在使用那边的 Switch、oh. 跟所有一切沙发。
你很像美剧里面回家会看到那个室友就是那个六人行之类会打开门会看到室友在客厅的那种印象。
好赞哦，就是你把它讲的是六人行，突然就觉得好像活得像情境喜剧一样。
不是，可是像情境剧里面那种就是共同生活的感觉、嗯、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向往，全世界人看都觉得六人行很好看，可是实际上真的要跟人家，我觉得要住到这么像跟室友像家人一样，其实那个难度蛮高的。
而且应该说他们都会把冲突化成笑点吧，但是你在真实世界里面没有办法。
冲突就是冲突，对
对啊。
好，那我们回到杂志来讲，就是选题上面，因为除了刚最开始讲的就是主编失恋，所以有了那个感情相关的，后来好像有就是有像我们现在手边有看到包含像身体独白，就是异乡异乡跟告别进行式，这些选题目前是怎么去做去决定那个主题的呢？
目前的话是由企划成员们一起发想一些，就是可能 每一次会发想二到三个主题这样，然后会在全体开会的时候然后问大家的意见，觉得这个怎么样，然后通常都会蹦出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想法。对，
因为那他的族群会有限定，像是年轻人嘛，或是就是读者
学生之类的。
应该说，因为像我看到有一期叫做那个、嗯、那个告别进行式这样子。对，那我分享一个比较私密的经验，就是因为像我们家是单亲家庭，那我妈是一个人住在南部，所以现在随着年纪大，当然大家就会恐慌，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老年就是可能交际圈会变小，或者是最直接就担心比如说在家里发生什么意外我们赶不回去之类的。那这个事情算是现在蛮普遍的一种老人家恐惧，因为就算你不是单亲家庭，可能两个老人在家也是会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只是好奇说他除了对于就是年轻人之外，会有想过未来可以比如说针对一些一个人生活但不是年轻人的族群去延伸吗？
有，这其实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会参考说买过我们杂志的客群大概的年纪是落在哪里，然后刚提到的这本告别进行式刚好就是怎么讲跨越了那个我们原本设定的年龄限制。因为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出的时候是想说要在升上大学这个阶段到刚出社会，所以大概是18到25岁这个客群之间。对，然后后来做这一本的时候就有蛮多40岁以上的人，就是以上的读者来跟我们反映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们也有接收到一些比如说像第三期我们做单身非单身，然后就有人讲说就是可能我们四五十岁的人也会有交友的需求，也会有就是单身的情况，那为什么你们不写一些跟这个相关的内容？对，所以我们之后有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哦，我们之前节目有推荐一个实境情境剧叫那个爱在山林间，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 Netflix 它就是日本做，然后是找那个全部都是35岁以上的熟龄族群来做那种恋爱配对的情境节目。对，
嗯，我觉得是相关的， 我也不能说产业，但是我觉得相关的讨论应该只会越来越多吧。
对啊，因为毕竟就是大家活得太久，哦，不是活得太久，大家的平均寿命不断延，对，抱歉，大家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对。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回扣你刚刚最开始讲说好像就是近期比较多这种一个人生活之类的这种东西的讨论，我其实也是在想说比较是可能 maybe 我们上一代大家都很习惯某一种群体主义式的生活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们这代虽然已经知道说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比如说其实你可以不用结婚，然后你可以不一定要有对象或是什么之类，但是对于那接下来要怎么办，或者是但是人还是会有那种你想要跟人接触的这个欲望，要怎么去缓解他也好，或者是就是接受自己一个人生活的事实之类的，我觉得好像比较是我们这个世代才特别有的命题吧。
对啊，我自己的感受是虽然大家都会把自己视为个体，就是我们是要一个人去处理各种事情，但其实现在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虽然大家相对冷漠，可是是一个蛮集体生活时代。会这样讲是因为比如像是你需要什么服务你都可以找人代劳，而且是瞬间手机一个 APP， 比如说你要吃的要采买 Uber 之类都可以搞定，你要计程车也是 Uber， 你要急救也有一键急救 call out 这样之类，甚至你要找看护都有相关的 APP， 或者你开个打工这样，就是你其实是有在那个群体里面，只是它是一个很冷漠的资源网，然后是可以用金钱去衡量的。对，就是你并不是只要你有 一个人你有能力的话，你其实可以享受一个很完整的服务的。
它是一个服务的概
念，对，它是一个服务，但是就是一个可选择、可许可但是嘛，可自选的服务，你不要的时候可以瞬间把它割舍掉。但我们传统上认知的群体生活，应该是像是比如说家庭、室友那样，就是
或是靠一些地缘关系之类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它是变成是他们会支援你，可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没办法轻易的把它割舍掉这样子的。
嗯，
但
确实，
如果大家本来就是从这个很个人可以可选择的时代活上来，我觉得蛮必然的会走向就是以自己为主这样。對，但大家还是心理上会有一个跟传统的拉锯啦。对，就是像包含说，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母胎单身这个词到底是从哪里流行起来的。就是以前确实大家有单身焦虑，可是没有到
没有这个词。
对，没有到这么沉，把你那个就是你根本还不太能谈恋爱前面13年都被算进去这样子。
对，就是我好奇的是，不是啊，难道你要2岁开始吗？
对啊，
就是前面这段应该不能算，
0岁开始指腹为婚，
会被算进去吧，
就是人生胜利。
你说像童养媳类那种吗？
对对对对，不好意思，话题离题了。你们自己的话，有自己最喜欢哪一期的奇数内容吗？就是你们针对这些主题。
我自己的话会很喜欢意象跟告别进行式，就是可能都是比较有点偏离开或者是跟告别有关的。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在离开，我是高雄人，然后离开高雄的时候都有一次的告别经验，然后随着这个告别的时间怎么讲长了，就觉得好像也变得麻木，就不会再觉得像以前大一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然后慢慢的现在已经在台北5年了，就有一点觉得习惯了吗？可是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这样习惯的感觉，可是又在买票的时候感到哎，很不想要买，因为根本就买不到的那种感觉。好，我
好，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第五期我所热爱的，因为那时候在做的时候会觉得整个团队特别有活力，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热爱这件事情或是这个主题才聚集在一起的，所以在做这期的时候就会想到很多，其实热爱不是说一定要什么很大的事情，有时候生活上的一些小确幸它也可以是一种热爱，所以在做这期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温馨，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的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之前我们就提到说，因为现在就变成是大家很多事情都要分享到网络上，可是就会变成是你可能只是一个小兴趣，可是大家就会一直问说，哎，那你做这个可不可以赚钱啊？有没有什么发展性啊？但你可能单纯就只是喜欢做那件事情，比如说你喜欢做菜，不一定要去当厨师这样子。对，你喜欢烤甜点，你不一定要。大家就会觉得好像随着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一些数字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哦，那我应该做这个事情的时间，我应该要计算它，或者它有什么效益，会带我给我什么发展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好像之前也有聊过，就是说因为可能也是这种因为社群软体之类的关系，所以大家好像比如说在做这个自己一个人做的很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好像也不免俗还要把它录下来或者是干嘛，然后就是 PO 到网站上，好像这样才可以去证明说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之类的。但其实我相信这世界上应该有一堆就是完全没有用社群社交软体，然后自己一个人就真的是一个人过得很开心的类型啊。
突然想到 一个人生活应该可以创造一个 tag，就是大家觉得自己过得很好的时候就 hashtag on 一个人生活。
我刚才在稍微有点批判这个行为，然后你马上想了一个行销方式。
抱歉，就是我那个行销职业病。对，
我自己会觉得我们不会是非常擅长一个人生活的人，因为如果就像吴飞说，如果我们真的很擅长一个人生活，我们就自己在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好了。可是这个杂志有点像是有一点想要获得找到跟自己的同温层吗？他又想要得到一点的别人的认同，或者是找到自己的群体，可是在怎么讲，在社交跟一个人生活之间来回游移，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人，有的时候又很需要别人的陪伴。
嗯
那应该也是帮大家舒缓这种各方面的焦虑。对，而且刚先回扣一下刚刚芷萱提到那个北漂回家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但对我而言，因为我像我在台北已经算是从念书到现在应该算住了10年这样子，所以它已经超越我任何一个时期待在家里的固定时间这样。因为我小时候家里可能会搬家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现在感觉其实虽然家里是老家，但其实对我自己的生活而言，我回到台北我租屋处对我来说才是最放松的事情。 就那个才是我现在心理上面真正比较认同的家。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尼尔都会在路上被人家认为是台北人这样子。
对，不是原因。对，但先不要离题。对，
我都不会，我就没有离题啊。我是说，我觉得这听起来像是你的自我认同，就会觉得你的家在台北啊。
对，但不是台北这个空间，不是台北这个地方，而是我住的那个、嗯、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嗯。对对对，我也可以在台东或是花莲之类的，但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我自己掌控、自己布置，然后自己去安排我的生活步调的。比如说，像洗碗机或什么之类，没有洗碗机，讲错了。
我想说，你怎么会有洗碗机这种东西？好爽哦！
突然讲出自己的那个
梦想，
对，住家梦想，对，就是那些家电什么都是我自己选购，所以对我而言，那个才是我现在生活，所以我反而不会像以前那样有一种啊，回家又要告别，又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对我来讲，就已经变成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对，
嗯，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在一个转换期，就是其实现在我在台北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圈，然后有了同事，就是工作跟自己在大学有的好朋友，然后住的地方的室友，就是开始建立一个一个的社交圈之后，跟高雄的联系开始变少，所以就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我还没有很习惯自己的转换，可是我慢慢的感受到自己的转变，那同时也会有一点觉得很失落，可是又觉得这好像是必然会发生的情况。
嗯嗯嗯。那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手边拿到的是之前募资有出过大概是六期吗？还是五期？
五期
的杂志，然后现在是在做新一轮的集资在挖贝上面，然后第一期的主题是衣橱嘛，对。就是我自己的衣橱这样子的，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题目，我非常有兴趣。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我们节目，但是我非常的就是我在我们的听众之间被称为就是 UQ 看盘师，
对，他很自豪于这个称号，
就是 Uniqlo 分析师这样子，就是 Uniqlo GU 跟各种日牌，我们都会在我们的 DC 群组里面就是详细。就是讲他的穿搭或者是分析什么之类的。
是我在 DC 群组里面。
哦、oh, 对。真假的 那你有在说话之类的吧？
没有，就是默默潜水看大家聊天。
Oh, OK,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那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地方。
好，那这里的衣橱它其实是一本特辑杂志，就是它跟过往的封面设计还有内容的安排，然后包括页数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然后我们当初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其实是我们之前的美术编辑的组长提出来的。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团队的核心人物都对穿搭有点兴趣，然后我们就提出这个提案。然后但是我们其实整本杂志的主要内容不会是着重在穿搭，虽然有提到，但是我们更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怎么讲，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的是，就是衣橱这个空间其实是蛮隐私蛮私密的，就比如说大家在邀请朋友去家里做客的时候，其实朋友如果想参观，他会就是你可能可以带他去看客厅、厨房、厕所，甚至是你的房间，但是不会有人会邀请朋友说，欸，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衣橱，或者是朋友也不会主动要求说，欸，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衣橱吗？对，所以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极其私密的地方。然后我们团队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是大家也会各自分享说，哦，我们会把什么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藏在衣橱里面。对，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跟自己非常非常有关联性的一个主题。
嗯，我觉得我可能是惊悚电影看太多，我第一个想到
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我刚才是想到
对，就说可以藏在衣橱里面的东西，
而且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在冷汗直，我想说是我交友经验有偏差嘛，欸，因为我很常就是人家来我家说，欸，你看，这我买的那个衣服，然后开始翻衣橱，
我觉得是吧？
我的衣橱是不是我的衣橱是没有门的，是开放式
的，
是那个铁架型的，很像那个展示架那样。对，
那我觉得这是表示因为你很自豪于自己的品味啦。
啊，对，这样讲被讲出来有点害羞。然后跟那个我去朋友家的时候，也会去看看人家的衣服。
哇，
男性友人，男性友人，对。
哇，你后面我跟你说，你本来没有补那句话还好，你一补听起来更奇怪。但我觉得回应一下，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我自己好像也是不会，就是我觉得都是朋友来我家，然后我都会很担心，就是我房间很乱，我就先把东西全部都先塞在衣橱里面，把它关起来，然后讲说这样你就看不到了这样子。
说那个 dirty secret 就会被收进去里面，
对
对
对，把所有肮脏秘密，就是物理上肮脏的东西塞进去。
我现在如果觉得就不要靠近那个衣橱。 那所以他其实不只是关注于服装方面吧，而且是关于说衣橱这个空间里面大家会怎么用。那里面有办法有办法透露就是大概有什么主题吗？还是说现在这个是要先保密？对，
那个募资网站上应该也都有吧？
对，募资网站上有，就是比较多会是可能你跟衣橱之间的回忆，比如说
我住在里面，
对之类的，就是像躲猫猫这件事情，就是你跟衣橱之间的一个互动方式。然后其实可能有些人他怎么讲，他会把很多东西就是不能见的东西藏在衣橱里面，那也是就是你跟这个衣橱之间很深层的关联性，对，会往这个方面走。
我突然想到衣橱里的读者，他最早不就是在衣橱里面录的？
哦，对耶，
有一个 podcast 叫衣橱里的读者，那他为了隔音的关系，他真的就在衣橱里面录音，
还用 iPhone 录而已这样。
对对对，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衣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最廉价的隔音空间，所以像那个日本有个歌手叫阿斗，就是现在日本最当红的一个蒙面的不露脸的歌手，然后他也是最早都是在他家的衣橱里面录音，对，
嗯，
那他就嘿，请说。
这让我想到《孤独摇滚》里面第一集。
哦，对对对对对，波奇也是在那个衣橱里面，对对对。
我觉得是哎，因为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有点像是在你房间里面最合理，然后可以塞下一整个人的一个超小的空间吧。
对，主要也是因为衣服可以吸音啦，所以像我们之前我忘记有没有提过，像如果你在家没有录制很好的录制环境，其实就是在一个都是棉被，或是最简单就是盖在棉被里面啊。你家衣橱够大，你就是进到衣橱里面录。
嗯，
对。
而且我有看了一下募资的网站，然后也有提到好像也有找像衣橱医生之类的吧。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对衣橱医生一直蛮有兴趣的，就是我觉得他蛮有趣，他像。我不知道，台湾有其他人在做跟他一样的工作吗？
曾经有过一个热潮，就是改造。就是改造你的穿搭，
对对对，这种有
对，但我记得曾经，现在已经没有，所以我可以讲他坏话。就是有一个是那个，我忘记他叫什么，好，没关系，我们就不要提名。他也是一个类似像改造服，可是他很明显就针对男性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觉得这种类型就是我们改造潮男型男，
对对对，
这种蛮常见
的。然后他的那种所谓帮你改造
的
服务员，就是都是穿得很辣的，就是正妹这样子。
哦，
宣传形象上不是说我们用有色眼光看，是他真的就是这样主打的。可是因为毕竟这个商业行为需要赚钱，所以他们就会有合作的品牌。那他们能够，其实他们能够客制化的地方就有限了。
嗯，
对。那像之前我看衣橱医生，像他改造的一些案例，我觉得他也是有一个固定的品味的 type 这样子，对对。
而且因为我理解上衣橱医生他应该是会有点像反过来帮你，我不知道算是极简吗还是怎样，就是有点像是去看你的现在拥有的衣服，然后去帮你现在做的东西做个诊断这样子吗？
对，他是会根据你本身个人的品味，然后去帮你做整理跟规划，就比较不是想要改造你这个人，应该是说从你这个人的本质上去做一些细小的变化这样子。
而且我不知道什么内心帮他分类会有点像整理收纳术那一派的人这样子。
那一派的整理师，对，这也是一个
就整理师嘛，对对对对。就是那我想知道是说那为什么这次会突然想要做一个，他应该算特辑之类的吧。就是然后刚好也有问到说他的厚度跟前面那几个都有点不大一样这样。
哦，对，我也想问这个，因为之前感觉是因为他感觉也是一个特定主题，但之前的主题好像也不是有直接关联性，就感觉各期拆开看也都可以。那这次的特辑跟之前的有什么差别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算是独立的可以个别拆开来看的东西，然后差别上的话就是真的是页数增多，然后整个整体风格设计其实活泼蛮多。因为我们过去我觉得团队给人的感觉比较是有一种温柔安定感，对，然后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有投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包括像是我们社群版面其实可以看到有蛮多色彩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做纸本的时候就是希望给人家一种比较平静的感觉，但又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想要跳脱那个框架。
嗯，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用色就比较大胆一点。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的五期都有点偏向比较文艺，然后收入了很多 散文类的文章，然后这次我们有增加一些比较实用性的，因为我们叫自己的衣橱，所以除了一些比较感性的，像我们有邀请不同的创作者来撰稿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漫画专栏，或是真的是实用的穿搭指南之类的，就是在生活杂志跟艺文杂志间找到一个我们自己的定位。
嗯，有，我好像有看到有邀一些，那叫什么啊，就是有一只熊
熊熊漫画
对对对对，会非常画一些蛮好笑的漫画的人这样子，
就非常感谢他们愿意跟我合作。
欸，有萧以辉的那个萧老师的那个稿件，对，
而且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网站的时候好像有看到一小段，但我不太确定那个是某一个专栏的内容吗还是什么的，就是讲到好像是一个类似阿嬷还是什么之类的吗，然后就是在讲这个阿嬷的穿搭还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因为我原本也是比较想象都是可能哦，就是年轻人或是二十出头到三十区间的这种所谓的穿搭要怎么穿啊什么的，我觉得能够有一个比较中老年的对象蛮好的。
你们有听过那个万寿洗衣店吗？
有，
对，就是两个，他们就是会，他们就是一对开洗衣店的夫妇，
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就会把人家弄过季忘记回去拿衣服拿来穿搭这样，现在那个好像是他孙子弄的。
我们原本有想要药房，但是没有回应。
好，早说嘛，帮你牵人过去了。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然后我刚刚一直很想要给一个就是很就是很讲一个很干话的建议，就我觉得这种特辑最好上面就是要印那个完全保存版，就是日系的那个 Pop Eye 之类的杂志，就是 Pop Eye 之类的杂志都喜欢，就是他们也会做特辑，比如说电影特辑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辑是什么老人年金特辑，然后他的标语就写说什么就是到死就要把钱花完这样子，
哇好帅哦，
然后就写那个完全保存版之类的，只要加上完全保存版，就算内容都一样，看起来就会特别想要珍藏它。提供这个建议，因为我觉得会被这个拐进去的人，
天哪。
对，而且因为应该说这个领域真的是可以，就算是只做了这一期它也可以延伸到蛮多的，因为有点像是说它可能是一个大全集，但其实之后的期数还是可以针对这件事情去讲这样子，尤其像穿搭自己本身都可以出那么多杂志，对，
而且因为我好像也有看到就是有类似有去该说揭露嘛，就是读者们的自己个人的衣橱嘛，我觉得蛮对对对对，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有种很像是因为我延伸，如果刚刚尼尔说那种后面每一期都有这个小专栏的话，就很像是以前都会有那种读者来信嘛，或者读者来书之类，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如果可以看到别人我不认识的人的衣橱，因为就像刚刚说的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开始要觉得又在我们频道上做这件事
了。对对对，想我想
偷一下梗这样子，
偷一下梗的，叫他们来把他们的衣柜开箱起来的，因为我想到的是说大家衣柜里面都会有一些很难处理的历史，就比如说像，比如说参加什么活动送的 T 恤啊，比如说班服好，
我有超多
签了很多签字笔的班服，然后参加某些社区活动或大型活动的纪念衫，然后国高中的运动服，还有比如说妈妈买的衣服，妈妈会定期抽问说，欸，上次送你的那个衣服怎么最近
都没有在穿，你要
赶快
穿出来这样子，证明一下没丢掉。
这个如果大家开箱，像那个展示店一样把它展示出来，应该蛮好笑的，对，蛮有趣的，不是蛮好笑的。我今天一直用词非常冒犯，我的天啊，对，
那你们两个自己对于自己的衣橱有什么想法吗？
好，我先说好了，就是我其实没有特意一定要选什么样的品牌，就是但是我有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就我可能比较喜欢日系或者是偏可能深系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大地色的一个色系这样子，我会大概是这样去选，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去东区或是哪那个可能也是没有特定品牌，可是我觉得它好看我就买了。
我自己的话如果讲具体的衣橱的话，其实我房间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衣橱一个是衣柜，那衣柜这个东西就是它是
抽
屉式的，
哦，
对，然后衣橱是那时候我搬家的时候然后我自己设计，然后设计了一个 L 型的，然后就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就是它不像一般的衣橱可能有很多分层，它就是有一个空间是独立的，你人可以窝在里面的那一种，
哦，
对，
好酷，哦，
所以就是衣橱对我来讲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我会玩躲猫猫然后就会躲在衣橱里面，然后就是怎么讲，我觉得它跟我童年经验有很大的连结，然后会想要继续保存这个东西，即便我已经长大了，即便我不会再玩躲猫猫，我还是想保留一个这样的空间。对，
你说你是自己设计的，
就 就是因为那时候搬家嘛，所以就是一些家具就重新，就是看你是要订系统柜还是什么，就是自己想要怎么装就怎么装。
我可以感受你对这件事情的热情，因为你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你明显离麦克风更靠近，就那个波形直接往上冲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很同意刚刚前面讲说，就是说衣橱里面常常会有很多，哎，该说是陈年旧物吗，还是怎样这样子？
衣橱在各种作品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充满魔法跟可能性的空间。
你说像是纳尼亚之类的，
其实如果有人把那个电影里面或者是卡通里面衣橱捡起来，应该会蛮感。比如说哆啦 A 梦是从衣橱出来，纳尼亚是开衣柜的，
就叫出柜故事这样子。
对对对，OK。
而且我第一个想到其实是那个陈绮贞那个什么躺在你的衣柜吧，
对，
哦，那个在我那个年代，我小的时候，
我那个年代，
因为我那个小时候的年代是一个很有名的都市传说，大家都说说哦，那个歌词虽然这样说，但他其实是在讲什么，反正一些恐怖的事情。
你们两位还知道陈绮贞是谁吗？
不会，
完蛋，他的表情，
我会听，
我刚才都不会不知道吧？
没关系，
我
okay, 我想听你说，是真的不知道。
请说。
知道，但是没有听。
OK，, okay
没关系，没有要一定要听。
没有，你刚刚说那个小时候在里面躲猫猫，长大也可以在里面躲猫猫。
嗯，确实，而且我刚刚想到另外一系列的会躲在衣柜里面，都是那个就是惊悚片被杀人魔追杀的时候，会有一幕就是从衣柜里面看出来的那个场景这样子。
对，没关系，你不想上班的时候，你也可以躲在衣柜里面哭啊。
我可以躺在床上比较舒服。
这我想到我之前看的一部电影，就是叫《蓝丝绒》，然后里面就有 一幕，就是那个男主角他就躲在那个衣柜里面，然后透过那个缝隙，然后去看那个女房客她在里面做了一些私密情事，
知道。而且他们很多的那个国外的那种衣柜会把它做成像是那个有点像百叶
窗
的那种形式这样子，对。
哇，我们一直在破坏人家对衣柜的美好回忆。对，我刚刚想到
是一些想象嘛。
我刚刚想到是那个什么，有布莱德比特，哦不对，那个片叫《即刻毁灭》，科恩兄弟导。然后布莱德比特在里面就是演一个蛮傻气的店员，就他就是躲到人家家里面的衣柜里面，就最后打开，然后就被那个人吓，他就被一枪干掉了，这样
直接一开始就大爆雷这样子。
对对对，
没有啊，不过你也有说他好像在最开始就直接
没有，那个片名就叫《布莱德·比特之即刻
毁灭》，
他在里面就真的很快就毁灭了。对好了，不小心离题了。
对，而且我没有
可怕的衣橱。
对，我们开始把那个衣橱的印象一直歪掉，
到底有没有帮人家宣传？
没有，我刚刚本来要讲的是说里面有很多就是成年的东西，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穿搭品味，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收集 T 恤，就是我看到 T 恤就会忍不住一直买，所以导致我后来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穿 T 恤，而是因为我想要拥有那些纪念性的 T 恤，所以我只好一直买，所以导致我有这些东西，我就只好找其他来搭配这些 T 恤的衣服来买这样子。然后到现在就变成说，很多 T 恤其实因为你洗久，它就很容易变皱皱的，或者是就是其实已经不大适合穿了，但我就一直舍不得丢掉这样吧。
你的 T 恤应该多到可以办一个展览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很想要把它，我想要做一个网页，然后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人形纸娃娃，然后把我的那个 T 恤就是都把它，就是无论是拍照还是干嘛，然后把它放上去以后，我就可以把它处理掉了这样子。然后但是总之我还在幻想这一切跟或者是做一个 Zing 这之中选择的时候，村上春树出了一本关于 T 恤的书，然后那时候一直到处跟我朋友说，干，村上春树抄我这样子。
不是人家那个，不是那一本书，你看一下日文的出版日，他10年前就出了好吗？他只最近才翻中文而已。
有干，村上春树抄我这样子。
对，欸，好奇那个衣橱特辑里面会讲如何丢掉衣服这件事情吗？或处理
有断舍离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衣服真的算是一个蛮难丢的东西，但是就是如果你不丢的话，你很容易配合不适合你的衣服去买更多，就是
对，
就是因为通常所谓大改造其实常常都是缺一个一整套换掉的勇气。而且我觉得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都会有个迷思，就比如说像我的话，个人就很喜欢买外套，但是台湾天气就是热到根本就只有3个月可以穿外套，可是我就很喜欢买外套，但是就会很少买裤子之类的东西，就是会有就是你知道那种很不平衡的
状态。我懂，我也是都每次都不买裤子，我就想说裤子有一条就可以了吧。
对对对 对但其实它的那个平衡互相搭配是蛮重要的。对，
嗯， 我想问一个超实际的问题，因为刚刚前面有讲说，就是比如说你们在那个就是告别式的那一集吧，就是有后来有收到一些就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读者回馈之类，我就反过来想问说，那这些东西到底是要去哪里买啊？就是请问我在这个库当
中哪里可以买到呢？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呢？这样子，对，
就是
这些人是怎么，对啊，这些人是怎么接触到你们的？
哦，其实我们在官网上，我们有还有我们的IG 上，其实有购买表单，就是一直都开着，只是最近集资的关系，我们把那个表单关掉了。
哦，
但是其实不太明显嘛，大家其实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对，但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开着我们的购买表单。
所以你们没有像寄卖之类的吗？
哦，寄卖这件事情呢，我们有跟我要宣传一下，我们10月20号我们的总编辑品文会在而立书店，然后有一次的演讲，然后我们会跟而立书店合作寄卖，它是我们唯一目前合作的书店。
你说10月20号是不是？
10月20号。
好，那我得在10月20号前把这一集剪
完。对
我们录音的时候最就是我就要一直限制我不能讲一个具体时间，不然每次我都要剪得很快。
对
这连假期间我会赶快
剪，没关系，给他一个压力，
对，
让他赶快剪。
哎，那好奇，所以就是没有其他的寄卖点了吗？
对
目前是没有。
对
那既然聊到宣传问题，其实我蛮好奇，因为目前现在 ON 就是类似像是大家算是一个从学生企划延伸出来，然后大家有点像自主抽时间，那主要的盈利来源就是以集资的收入来去支撑印刷的费用吗？那之后会想要走到就是变成一个算是正式的编辑部，就是大家可能有固定薪水，然后固定出这个杂志，就是变成一个正式的公司，类似像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想要朝这个方向走，因为我觉得大家在这里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心力，也希望可以就是用薪资来回馈大家的努力这样子。因为除了热情之外，还是有需要一些实际上的回馈来支撑大家对杂志的热情，所以我们就是有投一些像是台积电的一些计划，然后一些创新创业的计划这样子，就持续的在写企划书。
目前有在征团队成员吗？要不要顺便宣传一下？
我们之前有征过一次，但其实差不多都大家都还蛮踊跃的，有收到很多的来信。这样之后的话，如果我们招出6、7，有可能会再有一次的招募。
哦，
对，
我个人是觉得，因为第一个就是现在本来做纸本杂志，做纸本杂志很难，是一件大家公认一直都是这样的事情，但其实还是会一直有新的杂志诞生，比如像是之前像秋刀鱼就算是成功做起来的例子，然后周刊编辑是延续大志，然后 Verse 是拿类似像政府补助这样子起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类生活型的杂志的啦，所以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像我自己就买很多那个 Popeye， 虽然以这个来举例有点犯规，对，这个不太能够这样子举例，对，毕竟人家也是那个日本生活流行杂志的始祖这样子。
我真的我得说，我真的觉得纸本杂志就是一个坑啦，就是一个火坑，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进去就是没有办法有什么盈利的回收，或者是就是一个燃烧热情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接下来还是会持续的有各种人跳入这个火坑这样子。
对对
对我现在我这样讲并不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而是我自己在出镜的这个心情上嘛，就是也会觉得说，因为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应该也知道，我之前有做一些电影的小制之类的这样子，然后虽然我们规模非常小，就是从到底只有2个人在做这样子，但是真的每一次都超累这样子。对，我最近又在做一个新的别的东西，也是哎，就是每次做一做都觉得说自己到底在干嘛呢？因为就是，我觉得纸本杂志还有问题，就是它的怎么说，它的成本就是在那边这样子。对，然后如果当你尤其是你想要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印刷或者什么的，尤其像我这次看那个 ON 的那个募资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过某个门槛就会做那个
现装。
对对对，我就觉得啊，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说我也很想要做现装这样子。对，我就觉得那个成本在那边，然后所以剩下的那些心力的成本就只能自己来吸收这样。
我觉得两个人要做出版品真的很有挑战性，很厉害。对，然后因为包括我之前就是有参加一些讲座，然后就有问到说有在做相关的团队，他们可能一个编辑部就是这怎么讲，一个编辑部大概就只有4、5个人，然后要去完成一期杂志这样子，然后就想到可是我们团队有15个人，就正式成员有15个人，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有很多人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做杂志这件事情，或是很喜欢我们的 own 的这个理念，然后进来就会觉得就是特别感谢，因为大家都其实都是无酬的在做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蛮早期的杂志，尤其小志大部分的状态都是这样子，都是，而且重点就是因为是用热情在做，所以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如果一开始考量太多盈利，大概主题就不会长这样了。对，
嗯，我觉得确实是，而且
小志的主要魅力之一。
而且那样子很容易，可能我觉得，我觉得当然如果有更长期的，就是例如说他可以有刚刚提的那种计划的话，我觉得很好。只是确实如果比较商业化的话，受限可能也比较多吧，因为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去考虑说啊，怎样的人才会来买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长得像是最开始一样，就是大家完全只是凭自己热情跟兴趣做的样子吧。
不过我觉得很厉害一点，就是因为像你们邀到的，尤其是受访者，就是比如像那个威老板，或者是像那个衣橱医生或莫阳子之类，就是他们都是算是现在一线的红人这样子。我那时候会以为这是一个正式的杂志，也是因为觉得蛮厉害，是原来学生企划，然后可以去邀到这些人。因为像我自己是做行销职，那我猜测啦，就我猜测大家们也是觉得你们的理念蛮好，因为通常要这些很忙的，比如说网络红人，他们要抽出时间来，像对他们而言，可能业配什么的宣传是他们熟悉的事情，可是要产出内容，比如说写字或受访之类，本身其实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时间蛮负担的事情，可是你们可以做到，我觉得蛮厉害的。
我觉得这算是学生团队的一个小小优势，就是大家会特别照顾我们。对，所以我们也很感谢。
对，我也是看到信件想说哇，居然是学生团队，那我一定要那个。
对，我听到说就是大部分都是学生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哦，就是我原本以为大家至少有出社会，结果我感觉到那个年龄的落差。
我下次那个 Sales Kit 也要写说哦，不好意思，我尼尔和暖是两个大学同学，就是。
你这样说没有骗人啊！
我们没有骗人，
我
们是大学同学，没错，十年前的。对，揭露部分揭露资讯啊！但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学生时期的一个那个。
对啦，
而且重点是你们有坐上募资，我觉得那算是一个成绩的代表啦，就是那个算是一个执行力的代表。因为像我们以前我们是念设计系的，那也有同学真的毕志就是直接去泽泽募资，就是那个曾经
做一些产品
红极一时的，我忘记有一个环保杯跟春瓷玻璃合作，就是我们学弟妹做的。对啊，就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说实在其实跟社会人是没有执行上面，当然公司盈利什么那个先不管，但执行上其实做的事情跟社会人士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做，我也做过集资，那要上泽泽你就是那些该跑的流程该做的宣传，那个其实都是省不了，而且是跟年龄无关的，越早做反而越好嘛。對，
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有种我觉得另外一个心情是觉得说哦，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可以累积这么多经验，真好的那种心情吧。就是我这样一直边讲边听起来
老人臭，
听起来老人臭这样子。对，就是应该是说，因为我的心情是觉得很厉害，就是像我蛮之前的时候，好像也才可能五年前之类的，我那时候看了师大附中吧，他们也有在出校刊这样子，因为他们好像一直也都有在出，但是我那个时候看了他们那个最近一期的，也是类似像杂志的形式这样子，然后那个厚度也是我觉得几乎跟 ON 差不多了，然后我完全被吓烂这样子。我想说一群高中生，但是他们做那个他们当然可能内容没有办法找到就是这么厉害的内容什么，但是那个完成度或者是那个执行力也是让人觉得就是现在年轻人都很厉害的心情吧。
欸，可以问一下你们两位，就是在做杂志期间，你们自己有什么非常喜欢的杂志，或是就类似理想的杂志对象这样子吗？
我自己的话，我蛮喜欢一个杂志叫做 Magazine B， 那它就是每一期都是，它其实期数跟期数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但是它每一期都很着重在做某一个主题，比如说某一个品牌或是某一个城市，然后那一期就会很认真的去讨论相关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它整个编排设计也就是让人看起来很舒服。对，就蛮有质感的感觉。
真的是杂志界的标杆。我也很喜欢 Magazine B， 他之前在台南那个忘记那个旅店叫什么，就是大家去很你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在说，
突然忘记他的名字啊！算了，没收钱，不用帮他讲。反正就是台南，大家都会去
圈圈街。
对，永圈。
没有
好，总之就是他之前在那边有快闪店，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我自己也蛮喜欢 Magazine B， 然后他也是 那个算是杂志界的标杆，因为一起就是做一个品牌，重点是他可以仿到那个品牌很深度的地方，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混进去的。
混进去，
不是你有，不是你有做过访谈或合作就知道，就是你要去问到公司高层，你真的要有一点人脉，不然
我懂了，我懂
了。对啊，对。那子萱这边呢，就是有自己喜欢的杂志内容吗？
杂志的话，我现在第一个跑到我的脑海里面是，它叫。Bi-monthly， 然后他可能没有出纸版，其实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是负责社群行销，所以我就会算是我们的对标嘛。然后一开始也是这样讲，会不会应该不会？好，我们想要效仿的对象，然后还有小日子。对，就是一开始
你刚刚说的是那个吗 ？Bill's Monthly 还是？
对，是这样念的吗？
我忘记，其实我
没有，
其实我真的
都念错。
不是，因为他们的名字 Bios 还
是
Bios？ 对 ，Bios。而且，但是你如果只搜 Bios， 会找到那个电脑基板的，
对，
完全找不到
他们。
还是这件事情，他们行销有跟我抱怨过，我没有连结过，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改。
对，那时候有问过他们总编辑说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然后他就说要去问他们老板。
没错，我得到的也是这个答案。
而且我记得，总之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怎么念，但是我记得好像其实大部分人念是念错了。对
对, 对，好像很多人念 Bias， 但我听他们自己念是念 Bias。对，
这个 IKEA 跟 IKEA 之争这样子。
不过确实 Bios 跟小日子算现在台湾在做个人专还愿意很认真，尤其 Bios 还很认真写个人访谈，写长文的访谈，因为现在大家都直接转影片，大家没有人要写文字，
而且尤其是他们只做网路，然后还可以愿意放那么长的文字，
真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 Bios， 他后来有一系列是在去做那个就是你可以投稿你自己想要的专栏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我飞，然后我今天想了一个很酷的专题，然后我就说我要在上面，然后你就是提供以后，他好像 我不知道他一个人是给几期的内容这样子，但是这几次的看到都超有趣。像之前有一个是那个欢迎光临无常酒店嘛，就是一个在讲就是在做酒店的一个小姐的分享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苏志恒吧，反正什么弄脏电影史之类的，应该也是在 Bios Monthly 上面有刊登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些主题都算是我觉得比起说可能蛮多杂志会想要做的单纯那种很日常感或者是很清新感，就是刚刚那几个主题对我来说都是蛮有刺点的吧，就是很特别这样子，我觉得很厉害。
对，而且 Bios 如果你是他们合作伙伴的话，每年年节像中秋收到的礼物都很漂亮。
开始暴露一些
对，暴露一些商业机密这样。对，我自己的话，我们很久以前其实有做过一集在讲实体杂志，大概是我们节目刚开始录的，忘记第十几期吧，
很前面，
很前，大概四五年前，
前20吧。
那时候就有提到，就是我很喜欢一个已经停产的杂志叫做 Colors， 然后它是由一个很大的衣服集团赞助去做的文化杂志，然后。它是一个全球性范围杂志，所以他们每次探讨主题都很酷。比如说，它有一集叫“去购物”，那我们的通常购物想的都是买一些日常的东西，可它的购物就是包含什么全球最大的农产市场，甚至有什么枪械市场，或者非洲的就是食品市场什么之类，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你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哇，真的是需要有赞助才可以去做的事情，对，因为他们那个完全就是没有赢，它完全就像是文化杂志带你去深入地方，然后也。然后那个因为他本来就是成衣品牌，所以他的广告业也都做得非常漂亮，对。但他最终收掉，因为他被 Zara 跟 Uniqlo 打死了。对，那个成衣品牌叫班宁顿还是什么吧，曾经很大，然后后来没落。
对，我忘记我那一期有没有聊过，我猜应该有，但是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我很喜欢是那个 Little White Lies 这样子，是一个电影杂志。
台湾现在也还有在进。
对对对，他就是台湾进的地方应该就是那种会进口欧美杂志之类的地方嘛，或是一些艺术书店之类的，反正它就是完全是以电影为主题的一系列杂志，然后重点是它每一期的主题真的都是美到疯掉这样子，他们都会专门请一些很独特的插画家去画每一期的封面，所以他们每一期的封面的风格很有可能差超级多，比如说上一集是很扁平啊，然后下一集可能是很写实的绘画什么的。
那个周刊编辑策略，就是大家看封面就想买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跟就是他每一期的也是企划力超强吧，就是 是比如说什么、我觉得有一期是可能在讲每一个国家的餐桌上面出现的东西也不一样，那当然这个主题都是电影的嘛，所以就是在电影里面各国的餐桌这样，或者是就是这种很细的，比如说也会做一些导演专题，比如什么魏斯安德森专题的话，那他可能就是把魏斯安德森的每一部电影然后都把它画成，可能比如画成一个食谱，画成一个什么地图之类的。哦，这样好像是那个诺兰那一期应该是地图吧，就是他就是在你翻开大概前十页就是他最火力展示的部分这样子，所以可能他就把诺兰的那个天能他们可能创造出来的空间，或者是那个 Inception 之类里面他们不是有一些那种房子倒转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把它画成是平面的地图这样。总之他就是这系列就是完全是我觉得影迷都会看得非常开心嘛，就是那种我觉得 我跟我朋友当初在做电影Zine的时候，我们该说是也不能说是对齐的目标啦，就是我们很憧憬他们这样子。对对 对，
我觉得插图真的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现在随便翻开里面对，就是这种小插图会让人家觉得整理就是这个资讯有被再重新整理过，而不是只是摄影照片或是文字而已，就是对于实体杂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也是大家想收藏的部分的。
我自己在翻 on 的时候刚刚也有看到一些是那种，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做那种比较游戏化一点或者是比较有趣的那种企划，
大富翁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有看到有一些是也是类似大富翁性质，或者是可能是比如说我觉得好像是单身那一期吗，大概就是有一些内容是去审视自己的内心，或者是有点像你也可以用这个杂志直接在这个空白处填下你自己许的心愿也好啊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有这种互动感对我来说都很有趣这样。
其实我们每一期都会做一个主题叫 Own Challenge， 然后这个专栏就是留下空间让读者去就是可能看完或是还没看完就是留下空间让读者去思考说、哦、自己对于这个主题有什么想法，然后就是让他们留下一些可以自己动手做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于可能读者来说也比较有参与感这样子嘛，对，就比较不是很单方面很静态的就是接受资讯了，而是我自己可以产出一些东西这样。
好，那最后就是如果你听到这边就是已经有想要去买 On 这个杂志的话，现在在那个挖贝上面有集资，你只要搜寻 OWN 然后挖贝集资之类就会有，那就是这里有一个那个尼尔喝牛奶专属的折扣嘛，是尼尔喝牛奶2023 OWN 小写，就是那个 OWN 是小写的，大家就是使用的话就是可以折抵就是30元，然后就可以在募资期间使用这样。对，就是哇好难得有这个折扣码型的业配，一直很想要念一次这样，很久没有念了。对，
应该用那种很广告的方式念它才对。
OK 好，所以要再一次嘛，等一下。好，那刚刚不算，我们再来哎、欸，那请问这个杂志这么棒可以在哪里买到，然后你要说对啊对啊之类的。你要配合我。好，准备开始。
好
哎、欸，那现在听到这边，大家是不是就是对 On 这个杂志很有兴趣？
哎、欸，那这么棒的杂志到底要去哪里买呢？
哎、欸，这边就有一个30元折扣专属折扣码，大家就是可以使用。来，大家记清楚，现在如果你有纸笔的话，一定要写起来哦。
哇哦！
尼尔喝牛奶2023 OWN， 再一次，尼尔喝牛奶2023 OWN， 大家只要上挖贝平台就可以使用这个折扣码喽。
哇哦，怎么这么棒？
耶、yeah, ！我们放一个那个罐头音效，等一下我要听一下，我有点忘记是哪一个是拍手。
你等一下按成虚声。
等一下，我要听一下那个罐头音效是。
Okay.
是
我刚就想说你应该要按一下罐头音效才
对。啊，居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哦，有拍手，对。
哇哇哦！
对，太棒了，太划算了。OK， 好，谢谢。我觉得现在他们两个在我们前面看我们表演，这个很尴尬。对，他们觉得就是这个合作感觉
太荒谬。
对。好，那感谢两位今天。那我们最后就是还是问一下，因为今天是没有仿纲的，所以就是刚刚芷萱有说他其实脑内有建立一个仿纲，所以我们就最追加询问一下，就是现在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没有讲到，会不会我们就是强化盖掉？
对，我们刚刚一直不想把话题带偏这样子。
对对对，芷萱现在非常非常认真的 check 他
的
那个，
我要找一下我你好的仿纲。
这个不是脑内，其实有个实体的仿纲。
实体的。哦，就是。为什么自己的衣橱跟一个人生活的相关是什么？
这是对主编的灵魂拷问吗？
对，
好，其实这个部分刚前面有讲到，但是我想要补充一下的是，我们目前收到蛮多读者回馈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衣橱或是穿搭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觉得跟 自己本身的关联性不高，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其实这期杂志不完全是在讲穿搭或是风格这件事情，更多的是跟你自己本身的连结，比如说你会想要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在衣橱里面，或是你自己个人跟衣橱有什么样的互动性，会比较是这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因为衣橱有点像是也会收藏很多回忆的一个地方吧。嗯，
哇，那是可以延伸很多主题，比如说自己的预测、自己的阳台、自己的厨房，
哦，就各种家里面的地方，
自己的冰箱，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会蛮有趣的，就是尤其光冰箱，比如说团队成员就大家都不准预先准备，直接拍照打开冰箱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记得我有看过类似，好像是文博吗还是哪一届的那个，好像就有做过，就是一个社群宣传，但它不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企划，然后就是去拍说什么插画家的冰箱啊，然后什么歌手的冰箱啊，或是文学家的冰箱
之类的。我觉得是，而且会很容易看出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在意程度，因为像比如说朋友家的厕所，有人就是什么都没动，就是直接像比如说那个瓶子啊瓶瓶罐就直接放在马桶或是琉璃台上，
我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有些人就会特别弄一个木架子，然后上面摆满东西，还摆杂志，然后还摆蜡烛什么之类的。
你也是那种会去外面买那种就是好看的瓶子，然后去
把补充包加进去，
补充包加进去的人，
就不要用原本的丑瓶，我要把它弄得像饭店一样这样。对，
但我觉得这个主题也蛮好的，
对，提供大家一个 idea。
怎么变反向许愿，太不好意思了。
我们期望 ON 的接下来发展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就是订阅分享我们的节目。那现在除了 Apple Podcast 以外， Spotify 也是可以留言评价的，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五星的好评，留下你的感想。当然就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加入我们的 Discord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IG 主要是跟影评跟就是我们的文字相关的内容，对，虽然它是以图像为主的，对。然后那个 Discord 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大家听众之间的互动群，是一个千人群人群魔乱舞的群组，对。然后 YouTube 的话主要就是直播跟尼尔做的器材影片。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
你们可以一起说拜拜，我们再一次好了。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